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最近啊，消费降级啊，很多人花钱都已经开始紧手了，不像以前一样的花钱那么大手大脚了啊，都是消费开始降级了。但是有一样东西呢，大家好像还是都在抢啊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是什么？
演唱会的门票啊。
哦，对，有一些的名人的演唱会呢好像大家都是在抢啊。
是的，一票难求。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些的名人呢，他们还是很，就是对这些的音乐人啊，名人啊，或者是这些自己崇拜的这些人，他们都是很渴望近距离的去接触的。
嗯，对啊。那我们在想啊，如果我们的主尔萨麦西哈来到我们的当中，跟我们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聚会，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
哇，那我真的很兴奋哦。
你觉得很兴奋啊？因为这个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来到我们的当中
啊，我们的创造主啊。
对
呀，
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期盼的，我们相信天经所讲的是真实的，将来有一天他跟所有的信主的儿女能够在一起，能够享受永远的同在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真正的盼望。但是呢，在历史当中，我们的主的确来到过人的当中，他向我们显现，同时他也做了真正的救赎的工作。所以最近我们所播送的尔撒是谁呢，也谈到主的降生跟主的死亡跟复活，其实这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一起来进入尔撒是谁。
尔撒自称是麦西哈，是道成肉身的上主，
要么他是疯子，要么他是骗子，要么他真是上主。
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，
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，
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，
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。
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，还是永恒的上主呢？
尔撒到底是谁？
先知一切关乎救主的预言如何应验在尔撒的身上，证明他就是救主。上一次我们聊到尔撒的死有六个特点，是与众不同的方法，而且呢符合天经的预言，他是为众人的罪代死，而不是为自己的罪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先知一切关乎救主的预言如何应验在尔撒的身上，证明他就是救主。古兰经43:63，当尔撒带着许多明证来临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却已把智慧带来给你们，以便我为你们解释所争论的一部分律例。远在降生数千年前，上主在旧约，也就是讨拉特的天经当中，已经预言将有一件事，也就是一个奇妙的事要发生，就是将在犹太民族当中降生一位救主，他的品格、他的工作、他的遭遇与生前死后，上主都借着先知们预言的非常详细准确。而这一切的预言，其中重要的约有320多处，在尔撒一人身上完全的应验。这类的预言，上主最先借着穆萨从尔撒根源说起，先说尔撒因为女人的后裔，由童女所生，不像普通世人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。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，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预言他怎样降生在犹太的支派当中。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说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这里就讲到将来有一位掌权者，他是万民所归顺的那位救主。在诗篇二篇七节，达伍德说他要被称为上主的儿子。经文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先知耶利米他且生在大卫的后代家中，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达伍德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。先知弥迦说，他出生的地方也是预先指定的，应该生在伯利恒小城当中。弥迦书五章二节说，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在诗篇七十二篇十节讲到，他出生的时候东方博士来带礼物敬拜他。经文说，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。先知以赛亚说，当救主在世怎样卑微被人轻看厌弃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三节讲到怎样怜悯困苦伤心的人。经文说，诸天啊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啊，应当快乐，众山啊，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诗篇六十九篇四节讲到这位主怎样无故的被恨。经文说，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，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强夺的要叫我偿还。诗篇二十二篇十二到十三节讲到主怎样受恶人围困。经文说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。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六节讲到主怎样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经文说，那些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在诗篇六十九篇十九到二十节讲到主遭受仇敌攻逼欺凌辱骂。经文说，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，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讲到主被犹大出卖三十块钱。经文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在诗篇二十二篇预言主在被钉十字架时如何的被扎。经文说，他们扎我的手和我的脚。诗篇二十二篇七节八节预言在十字架上受群众的讥笑。经文说，凡看见我的都讥笑我， 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在以赛亚书53:7来描写尔撒怎样受苦忍辱并不开口，经文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民数记21:89描述尔撒怎样被挂在木头上受死，经文说耶和华对穆萨说，你制造一个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穆萨便制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以赛亚书53:12描写尔撒被归在罪犯之中，两个强盗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经文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诗篇22:18讲到他怎样被人分了外衣，又为他的里衣沾脸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沾脸。诗篇69:21讲到他喝人所给的醋，经文说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出埃及记12:6讲到怎样在亚比月14日被杀，经文说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把羊羔宰了。出埃及记12:46讲到怎样一根骨头不被折断，经文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以赛亚书53:10讲到主怎样为人类的罪做赎罪的祭物，经文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以赛亚书53:9预言被葬在财主的坟墓，经文说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诗篇16:10讲到主怎样从死人中复活，不见朽坏，经文说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诗篇68:18讲到主被接上升成为至高，经文说你已经升上高天。诗篇110:1讲到主怎样被高举，坐在主的右边，经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有关主尔撒的生平都预先告诉给众人，而且写在天经的当中，写于他生前1500年至400年之间，所以这些预言呢，慢慢都应验在主尔撒的身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回顾了许多有关尔撒的预言，其中最打动你的是哪一句呢？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句呢？下一次我们来看看尔撒的应许。天经耶哈雅1书5:20说，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，并且赐给我们悟性，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，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，这一位就是真宰，也是永远的生命。主来到地上，他向我们显现，就是让我们透过他来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去认识他，更是了解他的性情，也认识到他所带来给我们永恒的救恩，永恒的恩典。所以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一方面是让我们透过他来认识主， 同时呢，我们也跟他有一个互动，所以他透过他自己向我们显明，同时也透过天经来向我们显明他的真理，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跟他有这样的互动。经过2000多年，主尔撒所做所行，透过天经把它记录下来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所降生，他所为我们受死，这些经历呢都有预言，他在他降生之前几千年几百年都有这样的预言，所以当他来的时候都一一的实现了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把握，一个确实的确据，就是让我们知道主他是有计划有能力来成就他所成就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。
饮之乐耶哈雅卷1:14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，充满恩典和真理。
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，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。
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，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。
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。
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今天呢，我们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为什么主要道成肉身。在天经耶哈雅卷1:1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主同在，道就是主。在耶哈雅卷1:14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恩典和真理。耶哈雅卷1:1和14的道是指尔撒麦西哈。为什么用道来形容尔撒麦西哈呢？主尔撒麦西哈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在罗马帝国境内，希腊文化和语言呢相当普及，用希腊文来传讲信息有利于传播，只有明白希腊文的犹太人可以听明白。使徒耶哈雅用道来代表尔撒，道在当时希腊哲学家眼中是维系万物次序的理，也就是道理的理，所以希腊哲学家用道非常重视，把它看为自有拥有的，是万物的开始，也是万物的根源。耶哈雅用当时人所熟悉的道来称主尔撒是非常适合的。他接着告诉我们，这道就是主，是主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的，是创造万有的，并托住万有，统治万有的三一主中的圣子尔撒麦西哈。当然道也是指语言或者话，所谓言为心声，言语就是人的心思意念的表达，上主的道是主心意的表达，尔撒是主的道，他把主爱世人的心意告诉我们，主借着他的话把他自己和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启示给我们。主尔撒是道，是话语，是有许多字母，像英文的 A to Z， 希腊文的 Alpha to Omega 拼出来的字。主尔撒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米格。在陶拉特当中，主的道话语也可以指言语或者行动。使徒耶哈雅的思维和语言的真正背景是希伯来的启示信仰，而不是希腊哲学。陶拉特当中的主的道是指行动中的主， 特别是指创造、启示、实行拯救的主。例如创世纪一章三节说，主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这里和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，诸天借着上主的话而造，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，所说的一致。太初有道是指过去的永世里，也就是时间没有开始之前的无限永世当中的道，也就是主尔撒已经存在，这是在时间里有限的人永远无法明白的无限的智慧，包罗一切智慧的主。只有借着降世为人、道成肉身的尔撒，才能把无限的主表明出来。耶和雅卷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主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。一章十四节的道成肉身，是指主的儿子在肉身中显现。他虽然是无罪的完全人，但是却有疲倦，会口渴，要求人给他喝水，而且会心里激动难过，会哭，在十字架上也会渴，他甚至死了流血，复活以后有真实的身体，也就是荣耀的身体。他绝对不是有人所说的幻影，他实在是人，是有血有肉的人。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，上主成为人子，是由童贞女麦尔焉所生，由圣灵感孕，所以不像世上其他人由父母所生而带有罪性。尔撒是无罪的完全人，只有他在世时能公然地向人挑战。耶哈雅卷八章四十六节，主向人挑战说，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在耶哈雅卷十九章四节，审判尔撒的罗马帝国犹太总督比拉多说，看，我把他带出来给你们，让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但是在马太卷二十七章四节，卖尔撒的门徒犹太斯他自己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出卖了无辜的人。只有无罪的尔撒才能担当人的罪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他是主荣耀的光辉，是主本体的真相，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。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，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。在布特鲁斯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，就可以为义而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就得了医治。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有的经学家解释作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。耶哈雅熟悉犹太人的宗教敬拜，他知道犹太人过去有会幕以及法柜的帐幕。民数记一章五节，主借着帐幕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会幕是指主与他的百姓同在，法柜的帐幕是指主向人说话而人必须听从。圣殿也有同样的目的，主乐意和他的百姓同在，与人说话。道主尔撒来临，道成肉身，也是以马内利，主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。爱我们的主是何等乐意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如同父母渴望与儿女在一起。而信徒更是圣灵的殿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你们从主那里领受的。 我们的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，他道成肉身，所以经文里面讲他是一个支搭帐篷，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。过去在塔拉特时代，我们透过他所建的帐篷来显明他跟我们人的同在，或者是通过圣殿来显明他的同在。但是当主尔撒来到我们人的当中的时候，他亲自自己成为一个帐篷，就表明上主，永恒的上主，他亲自与人同在，这就是极大的恩典。所以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上主之间的所有的隔阂都透过尔撒能够打断了，让我们直接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。我们透过尔撒成为一个真正的桥梁，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，更是人与人之间，我们也打破了任何的隔阂和传统，我们可以彼此之间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。所以按照天经所讲的，尔撒麦西哈在地上有另外一个名字，
这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是主与我们同在。那主在这个地上与我们同在，每一天每一时，它不分时空也不分地界的，都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互动，与我们交通。
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可以跟上主有这样的一个互动。人都希望跟人有这样的互动，何况我们的主呢，他愿意跟我们这样的交通，所以我们随时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有这样的诉说，向他有这样的祷告和度阿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罗马书一章二到五节。
这佳音是上主通过先知们在神圣的天经上预先所应许的，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按肉身说，他是从达武德的后代生的；按圣洁的灵说，因为从亡人中复活，显明了他是大有能力的上主的儿子。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者的职分，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。
我们的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，就是让我们去认识他，更是跟他建立永恒的生命的关系。所以当主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显明他就是大有能力上主的儿子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可以靠着他我们进到永恒的恩典的当中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在永恒的恩典的当中享受主的同在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。